白马盟誓。汉高祖在老家沛县大摆酒宴，又唱又跳，一高兴就宣布从此免了家乡的赋税。过了十多天吧，汉高祖要离开沛县起驾回长安，沛县的老叔老哥们死死的留住他不让他走。汉高祖说，跟随我来的人太多了，老叔老哥们们供养不起呀。说完就动身了。汉高祖的老叔老哥们叫全县的人都到城西去献牛啊酒的，表示沛县养得起这大队的人马，逼得全城的人都去了。汉高祖看到他们这么热情周到，又下令大批人马留下来。沛县的老百姓搭营帐，让汉高祖再和他的父老乡亲们畅畅快快的喝上三天酒。高祖便把他哥哥刘仲的儿子跟从高祖讨伐过英布的刘濞封为吴王。汉高祖派别的将军领兵马去追击英布，在尧水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，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杀了英布。也有人说呢，英布想逃到长沙，半路上被人暗杀了。十一月份，汉高祖回到了长安，因为有人密告说，燕王卢绾曾经派人跟陈豨有过反叛的密谋，汉高祖就派樊哙和周勃率领兵马去讨伐燕王，封皇子刘建为燕王。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，胸部中过箭，伤势越来越严重了。在从沛县回长安的路上，伤口就发作了。回到长安，病情十分沉重，他的妻子吕后估计他活不了几天，派人请最好的大夫去给他看病。医生们进了汉高祖的寝宫，给他检查诊视十分仔细，折腾了大半天。汉高祖很不耐烦，他问大夫们说，你们这么忙活，我的病怎么样？大夫们磕破了头告诉他说，陛下的病不重，能够治好。汉高祖嘴角往下一撇说，我从一个平民提一把三尺长的宝剑打了天下，这不是天意，命该当皇帝吧？我寿命的长短握在老天爷的手里，由老天做主。你们这些人，就算你们是战国时的神医扁鹊在世，顶什么用？他不让大夫们治病，把这些良医轰出宫去。汉高祖有病不医，吕后也吓得不行。他看到汉高祖时日不多，也就是早晚的事儿，他大着胆子战战兢兢地问，陛下百岁以后，如果相国萧何过世了，由谁代替他呢？汉高祖说，曹参可以代替他。吕后流着老泪又问，陛下如果曹参没了还有谁？汉高祖想了一会儿说，王陵还行，能够代替。王陵呢，就是稍欠聪明，但性子刚直，不安坏心眼儿。陈平可以辅助他，陈平这个人有才智，当相国绰绰有余，但是难以单独担任。周勃为人厚道，缺少文才，但安定刘家天下的一定是周勃，可以任命他为太尉。汉高祖断断续续讲了这些话，讲不动也得讲，这是关系到刘家天下的大事，不讲他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。吕后又问，这些人以后还有谁呀？汉高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唉，再往后的事儿，也不是你所晓得的了。吕后听了捂住嘴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停。这是公元前195年，就是汉高祖63岁的那一年的事儿。接着汉高祖叫人宰了一匹白马，跟主要的几个大臣订立盟约，说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，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，谁不遵守这个盟约，天下人共同征伐他。大臣们都起了誓，决定遵守。汉高祖这才闭上眼睛咽驾了。太子即位，也就是汉惠帝，尊吕后为皇太后。汉惠帝为人软弱，身子又不大强健， 朝中的大事大半由吕后所掌握，太后参与朝政，有人赞成，也有人反对，这就发生了刘家和吕家的斗争。刘邦的一生在中国的历史上对社会仍然是有杰出贡献的一生，他有着不同一般的政治才能，足智多谋，又善于发现和使用各种人才，萧何和曹参只是其中的两个。